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城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我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宣教事工。前几课我们讨论了宣教的根基和宣教的紧迫性。根据圣经，我们看到宣教的根基就是神热切渴望看到借着施恩于罪人，他的名得着荣耀。我们还看到把福音传到万国的任务特别紧迫，因为人只有真正的相信基督才能得拯救，逃避神对罪的义怒。今天我们要更具体的讨论这个问题，特别是海外宣教，神对海外宣教有没有计划？我们能够知道这个计划吗？作为一间教会，差派工人到海外宣教的过程当中，有什么特别需要考虑的吗？我们先来看神对宣教的大使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马太福音28章的大使命。来看神对宣教计划的启示。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这个命令中，我们看到神对宣教计划至少有3个方面清晰而且具体的启示。首先呢，我们要去到万民当中，因此神希望我们去到全世界各个角落，而不只是去那些果效最大或者结果最多的地方。使徒保罗的宣教之旅就说明了这一点。在罗马书15章，保罗说，他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这是首先我们看到的。其次，我们不仅要去，也要凡事教导，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最后，我们要满怀信心的去，相信基督的工作必会成就。我们怎么知道这一点呢？在经文18节，基督宣称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属于他，因此命令门徒要去。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而且神的旨意将会成就，因为所有的权柄已经赐给基督了。但是如果我们只是要到每个国家去使人做基督的门徒，那么这个任务不是已经完成了吗？我的意思是，福音不是已经传遍地上的每一个国家了吗？我认为地球上每个国家都有基督教会。尽管如此，基督徒还是不断地向海外差派宣教士，并且常常谈到大使命尚未完成，而且还特意差派宣教士到艰苦的地方去。那里的人似乎很难归信，你觉得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不是他们不了解最新情况，还是我们在这段经文读到的万国这个词的含义不是我们想的那样呢？在这门课上，我们一直使用约翰派伯的书《愿万国欢心》，他在书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在圣经里，神对宣教的呼召不能说成是借跨文化的工作去抢救灵魂，使得救的人数越多越好。神的宣教呼召是每一个群体都能够听闻基督的见证，为从万族万民中召集一群属他名的子民。可见约翰派伯认为，圣经中的万民 不是像我们所想的那样是指主权国家，而是指一群人或者民族。以这种方式思想宣教也许有益处或者有趣，但是我们应该问这样的问题：这样看待宣教事工合乎圣经吗？我认为答案既是肯定的又是否定的。我们说它不完全来自圣经，只是因为这不是圣经的直接命令。然而即使信徒们不赞同这种万民的看法，但是他们为了基督的名告别家人，离开祖国，出去宣教，也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而且保罗在他的宣教旅程中也没有把他的做工方式模式化。我们看到保罗虽然的确跨越了巨大的文化障碍，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但是他没有以某个特殊民族为目标。保罗似乎专注于把福音带到某些还没有福音见证的大城市。但是话虽如此，宣教中万民的概念呢，既合乎圣经又极为重要。我们认为我们对这个词语的理解其实会影响我们如何进行宣教，而且会影响我们如何将工作建立在圣经所彰显的神的旨意上。主要原因是我们现在对万民的看法和理解与当时的人不同。我们再来思考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的大使命。基督已经命令他的跟随者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这个词来自希腊文，更准确地说，万民是指群体或者同种文化的民族，或者同种民族语言的群体。你明白这个意思吗？那么来自希腊语万民呢，应当被理解为所有的族群。整本圣经中提到福音传遍世界的经文都证实了这一点。在这些经文当中，万民这个词很自然地带有团体的意思，是指具有某种民族认同的群体。旧约圣经用到民族一词的多处经文也支持把福音传遍所有族群的宣教思想。这些经文有许多涉及诸多应许和期待。有朝一日，世界各个民族的人们都要敬拜神。比如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但是对新约的宣教意象来说，最重要的而且最基础的是神在创世纪12章1到3节对亚伯兰的应许。他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么亚伯拉罕对万族的祝福是什么？参考新约的经文，在加拉太书3章，保罗说，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多必因你得福。总而言之，亚伯拉罕的祝福就是救恩借着耶稣基督传遍世界各族。最后，启示录强有力的证明宣教中心任务就是福音传遍各族。主要经文是启示录5章9节，在这里使徒约翰描绘了被赎回的神的子民在他宝座前敬拜神，让我们稍稍看到救赎最高潮的景象。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这背后的思想是福音必须传到万民，因为神已经命定人相信福音就是他借着他儿子的死所做成的救赎。救赎计划规定了宣教策略的设计。启示录的其他经文使用了各族各方各民和各国的字样。比如说启示录7章9到10节说道，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 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这些信徒们正在敬拜神，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来自世界各地的民族。那么当我们知道了这个族群的观念之后呢，就会问另外一个问题，何谓族群呢？我希望这足以帮助我们理解基督的好消息是为着每个不同的族群而设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定义一个族群呢？我们应该首先留意到，第一呢，根据神已经在圣经中所启示的，也许不可能给族群下一个精确的定义。第二，也许神并不想要我们使用族群的精确定义，免得我们以为我们已经把福音传遍所有族群，因此可以停止宣教事工了。然而更可能的情况是，我们在马太福音24章14节所读到的，只要基督还没有再来，就一定还有族群没有听到福音，我们就应该继续传扬福音。的确，我们在马太福音24章14节当中看到的神的应许令人难以置信，那里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因此有些人是这样描述族群的，族群是由个体组成的一大群人，他们因着共同的语言、宗教、种族、住所、地域、阶级或种姓等等，或者因着这些因素的组合而认为彼此有共同的亲密关系。所以比如说普世宣教手册把以下民族列为福音未及之民：印度尼西亚兰普尼人、西伊朗人、阿泽尼土耳其人、不丹人。这些族群主要集中在所谓的世界之窗中，也就是赤道以北10度和40度之间的区域，主要是北非、中东和亚洲地区。思想这些福音未得之群体，就带来下一个问题，福音未得之群体是指什么呢？有趣的是，当圣经说到一个福音未得之群体时，并不是说这个族群的每个人都听到并接受了福音。在我们之前读的罗马书当中，我们注意到保罗对福音传到某个特定地区的看法。在罗马书15章17到21节当中，保罗说，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尼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就如经上所记，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你认为保罗说他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是什么意思呢？是指那个地区的所有人都听到福音吗？我认为不是的。保罗认为他的使命是向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传扬福音。似乎在保罗看来，一旦福音在某个地区扎根，宣教的工作完成了。这一点可以在罗马书15章得到证实。我们接着读23到24节，保罗说，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在保罗看来，如果某个地区已经建立起信徒的教会，而且扎稳根基，那么它就是福音已得之地了。保罗就准备到另一个地方去。我们从经文中得知，保罗计划往西班牙去。约翰派伯在书中是这样定义福音未得之族群的，在这个族群中还没有本地的信徒团体可以在此传扬福音。保罗的宣教之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宣教是否就是到福音未及之地开拓福音， 正如保罗所做的那样。这是否是唯一合乎圣经的宣教模式呢？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在圣经中也看到其他的差派模式，带着福音信息去完成一个不同的任务，比如说提摩太和提多，他们被差派甚至到了保罗认为的福音以德之地去，目的是做传道的功夫。保罗还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嘱咐他继续那里的工作。还有提多的例子，保罗把他留在克里特处理没有办完的事，并设立长老。保罗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提防那些偷进教会的人传异教。总之，无论我们是做福音的开拓事工，还是像提多和提摩太那样跟进前人的工作，训练并建立已有的教会，在福音未得之族群建立教会是每个时代的宣教使命。最后，我们来思考一些问题：为什么要以这样的方式宣教？神为什么要从各族、各方、各民和各国中拣选人？我们开始这个课程的时候就问过，为什么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把福音传给万民？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因为这会使神得着荣耀，他喜悦向罪人施怜悯。同样的，因着我们带领人从各族、各方、各国和各民归向神，他就得着荣耀。为什么呢？首先，第一，多元化加增神的荣耀。多元化中的合一更加美好，更有能力，比单纯的合一更能给神带来颂赞。试想一下，各个民族的人因着基督的救恩联合在一起，除此之外他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本身就让神大得尊荣。正因为如此，教会就是一幅美丽的画面，让我们对天堂得以一瞥。第二个原因，彰显神普世性的伟大。一件物品的名声和价值会随着认识其美好的人多样化而增大。如果一件艺术品只受到一小群志同道合之人的赞赏，那么它的价值微乎其微，因为没有得到普遍认可。所以对它的赞赏可以归因于那一小群人的特殊偏见。但是如果一件艺术品几百年来不断地在各个文化当中赢得越来越多的人，那么它的伟大就不言而喻了。第三，粉碎民族优越感的骄傲。通过关注全世界的所有民族，神削弱了民族优越感的骄傲，并提醒人们他白白的恩典，而不是他们有任何与众不同之处。第四，价值在各种各样爱他的人身上表现出来。神在带领一个多样化群体而不是一个同质群体的时候，他的荣耀和大能就得以大大的彰显。抛弃假神，追随独一真神的人越来越多，越多样化，上帝超越这些假神的优越性就越明显。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在今天的课程当中，我们正式的来看到传福音给万民，他是在直接的呼应大使命，对吧？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耶稣亲自颁发的大使命。你会发现今天的课程当中，他对万民这个概念啊，做了一些阐释。这个阐释跟我们之前对万民的理解会不会有所不同？他怎样帮助我们去理解福音未及之民呢？
以前我对于万民就以为就是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听到福音才叫万民，
每一个人都必须听到。是。
那现在就是经过这一课里面这么详细的阐述， 我的理解就是这个万民呢，一方面是指的是族群，
嗯，
另外呢我想到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地区，
嗯，
有地方有人，我相信也是相关联的嘛，
嗯，
对吧，
嗯，
所以就是说我们把福音传给万民，神的心意也就是希望就是每一个族群里面每一个地方都有人去认识神。
嗯
嗯，是是，这是万民带给你的思考。
对，
是。那唐曼呢，今天这个万民的概念的梳理跟你之前的理解有否不同？
我觉得无论是我之前的理解还是这个资料中更清楚具体的显明，其实讲到万民都挺抽象的，
嗯，
所以他这个资料里面讲到了四个点，就是多元化、普世性，还有粉碎民族优越感的骄傲，以及福音价值在各种各样爱神的人身上表现出来。他尤其是提到这个什么追随独一真神的人越多，越多样化，上帝超越这些假神的优越性就越明显。他这个是为了形象的来表达说为什么我们要追求一个万民的概念。我觉得这些讲的都非常对，可是我仍然还想到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强调万民，是因为神他因着爱，他不愿一人沉沦，他乃愿人人都悔改得救，
嗯，
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既然提到万民这个概念非常的抽象，不抽象的就是我们会看到我们每个人的身边都有很多人还没有听到福音，还不认识神。所以呢，既然如此，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的宣教或者说传福音的使命是伴随我们一生都不可能终止的。
嗯，对，这是万民。我觉得今天这个万民的概念对我是有理解的。比如说，
嗯，
我们可能之前理解的就是每一个国家，对吧，
嗯，
现在他至少告诉我们是每一个族群，
就是更加细分。
对，更加细分了，不是说福音传到了中国，哎，我就没问题了，中国已经有福音传入了。你会发现他们更多的深入到每一个地区，让每一个地区都能够有福音传入，每一个地方的人都能够听到福音，尤其是我们国家如此庞大的话，还有文化跟语言的差异，对吧，所以这就更细分了。但是我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想问大家，其实你们可以脑洞大开，就是在你目前的处境当中，
嗯，
能够以怎样的方式参与到向万民传福音的工作？
对，就是每一个族群福音都要传到，这叫做万民。
嗯，
那谈到这个万民，就我们会感觉到它非常的抽象，我刚才讲。那所以作为基督徒个体，就是谈到我自己来说的话，可能一方面就是需要看到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的，比如说宗教族群，
嗯，
他们是非常庞大的，
嗯，
其实我不用说名字啊，我们大家都知道，
嗯，
实际上当然现在也有很多宣教士会深入到那样的族群当中去传福音宣教，而且我们也都知道那个工作是非常的艰巨，任务非常的困难，就是要达成向他们的宣教非常困难。那作为我自己来讲，我不知道我这一生有没有可能会被差派到那样的非常明显的需要传福音的族群，
嗯，
但是我知道我刚才也讲，在我身边我会看到包括我自己的亲人，包括很多的陌生人，他们其实都不认识神。所以我觉得，
嗯，
作我来讲，无论我能不能被拆出去，但至少在我所在的这样子一个地方，我需要立足在这里，就是尽我最大的可能去向我的家人，向我周围的人，向不认识的人去传讲福音。就是无论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就在我的周围，他们是信什么的都不重要，
嗯，
但是重要的是我要不要向他们去传福音。当然这个传不单单是用口传了，
嗯，
还有就是用活出来的生命的见证去传，这才是更加重要的。
嗯，这个是向你身边的人，尤其是亲近的人去传扬和见证福音，以此来达到万民的这样一个普及。当然我们都是从小及大嘛，
没错，因为万民的概念很抽象，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具体的说，做我们自己能做的那个，我们就是处在这个万民当中啊。
嗯，好的，思雨呢，你会怎么回应这个问题？怎么参与到向万民传福音的工作？
对，讲到说要参与到万民传福音的工作，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工作。如果是说我自己的话呢，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第一个是先祷告，那祷告当然是需要有一个方向，对吧？首先要为万民来祷告，这是需要的。那我想到的就是还有，如果我们身边或者我们教会有一些宣教的方面的这些资料，比如说为普世宣教来祷告的这些资料，我觉得是更好的去了解我们所说的这个万民，因为有很多族群，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族群我们是不认识的，因为在我们以前的教会也是有过这么一段时间，我们收到了一些的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一个小册子，里面有一些简单的介绍，然后呢也会有一些祷告。我觉得首先我们去先了解什么是万民，或者是说我们先了解这个族群他们有什么特色，他们有什么需要，我们才好为他们来祷告。我就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当然呢，我们是先从自己开始，从我们的家人，从我们的邻居开始，这也是我们力所能及能够做到的事。对，但如果能够参与到这个大使命，这个宣教的事工里面呢，其实现在有很多教会或者是联合在一起有这些的祷告会也可以去参与，我觉得这个也可以是一种方式。
是，我觉得思雨跟唐曼都提了两个非常好的也非常正确的思路，一个是借着祷告积极的参与，另外一个是向身边人去见证和传扬福音。那我就提一个稍微不被很多人提起的啊，其实当我们考虑到现在的处境的话，可能很难说是去到他乡传福音，但是呢我如果去到他乡有没有机会呢？有的。短宣或者旅行。
对，
有没有可能？
有啊，
我给自己设定一个计划，每一年去到一个异文化的地区去旅行，这个异文化很可能是跨国家，但是在我们国家不用跨国家也可以，跨民族就可以，对不对？
哎，这也是一种好方法，
对吧？对吧？
对，
我像蒙古族或者我像其他的少数民族地区，去到平常很少有人去到的地方，宗教和文化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去旅行加传福音。
对，
所以唐曼可以考虑一下你的预算，思雨可以考虑一下支持我每一年的这一次行程。
哎，其实呢我是正式的参与过的
啊，
我是去到一个南亚的国家去过。
是是，
对，
我们其实现在很多的暑期呢都有这样的短宣的行程的，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考虑去到跨文化地区去走一走看一看，向他们去传扬福音。
怕的就是资金有了，旅行也有了，但是只是去旅行了而已。
那个是有经验的唐曼得出的结论啊。好的好的，我觉得认真的去参与我们的宣教事工，这是非常美的，向万民去传福音。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
神的百姓勇敢起来站立，高举基督旌旗，疾苦精兵四面八方找去，迈开脚步向前行，世界。